谢谢教会，谢谢牧师，弟兄姐妹给我机会在这里跟你们一起敬拜。五月份我跟师母去了波兰，去了罗马尼亚，也去了雅典。我们主要去波兰是瓦沙，去探那些从乌克兰打仗之后逃到那边的弟兄姐妹，在罗马尼亚一样，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的很辛苦啊，离开做了几十年的生意，逃到那个地方重新开始，很辛苦，那些人都有不同的难处。我的题目就是在混乱事情中的坚信。现在一个时代是第二世界大战之后最混乱的时间，最混乱的时间。啊，有一个视频讲到，They call us the elderly。他讲到什么呢？他说婴儿潮，婴儿潮是1945年。到1964年这一段时间的，就是出生的人就是婴儿潮。这段时间我相信当中有一部分是这个年代的人。他说这一代的人是特别幸福的，特别幸福的。为什么呢？这一代的人他们经历很多，他们学很多，但是他当时的时代有给他们很多的东西，很好。啊，但是要想到以后的世代怎么样呢？以后的世代。其他的事情怎么样了？我想到圣经里面一句话，真的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是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目标所倚靠的。在婴儿潮出生的人呢，他们是1945年到1964年这段时间出生的人，他们呢在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读书，然后建立事业，然后有稳定的生活。到了2000年，他们退休，啊，他们有很好的养老金。过了两个世纪，过了两个千年，就是1900几年到2000年，两个千年，啊，很长的时间。最初的时候是用那个电话接线声，现在是用互联网。啊，最初是幻灯片，现在用 YouTube。以前是用了黑胶唱片，现在是网上的音乐。以前是写信，现在是电邮 WhatsApp、WeChat。 以前是打靠着电脑，现在是智能手机，那个手机什么东西都在里面。以前他们进这个小儿麻痹，我们现在经过猪流感到最近的新冠病毒。以前我们是坐三轮车、脚踏车、汽油车，现在的电动车，新的时代。这些人，这个年纪的人是最幸福的，是高龄的代表，可能也是经济比较强的一批人，也不一定。啊，以后有这个 X 世代，也有 Y 的世代，有 Z 世代，啊，过去不同的世代。好，现在我们要面对一个就是 Alpha 世代。什么是 Alpha 呢？因为 A、B、C 到那个 Z 用完了，再用另外一个希腊文里面的 Alpha。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那个阿法用了这一个新的年代，就是这些孩子，刚刚离开这个房间的这孩子，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了。我的孙子、我的孙女儿，刚刚都是那个年代的人。阿法年代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我们刚刚看到，2022年2月24号，当时在乌克兰，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在奥德萨、在基辅、在哈尔科夫，同时炮弹本来放出去，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去年那个以哈战争开始，现在还在打。最近我们看到那个天气的情况，我们感觉到真的世界真的变得很多很多。以前没有那么大的雨，以前那些洪水没有那么大，现在呢特别严重。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的饥民、饥荒的人，在阿富汗也有，在孟加拉境里面的 罗兴亚人，孟加拉本身一个比较穷的国家，还有难民跑到那边去，这是很辛苦的、很痛苦的一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面对一个是黑白不分的，刚才主席祷告里面有提到这一点。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剑云密布的混乱的时代，但是我们在加拿大比较安全，远离战区，但是属灵的战争，很多的战争在这边慢慢进行，我们可能不以为意，我们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去生活？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刚才读那段经文很长很长，里面的很多的字是比较深、比较难的。那是当时保罗去到雅典，去到雅典，他看到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焦急，他就在路上跟很多人都谈基督耶稣的救恩。保罗是一个西伯来人，是独一神的信仰，但是在雅典是全部都是神，就是雅典人里面的人呢，都神呢，都是人心中想出来的神，就是希腊的，但是希腊雅典这个地方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发源地，文学、哲学、艺术等等都在里面非常多。这个刚才讲那个经文，很难读的那段经文，很复杂那段经文，就是讲到保罗第二次宣教所经过的地方。刚才我讲五月份我跟师母去波兰、罗马尼亚，然后去到雅典，我是坐飞机从多伦多飞到波兰华沙，然后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坐飞机去到罗马尼亚，从这边走，这边走，然后往南部走，就去了雅典。雅典这个地方就是一带地中海一带，就是当时保罗去宣教的路程。如果你去那边旅行的时候，你一定会感觉到圣经当时的记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就是很现实、很现场一样，很真实。原来2000年保罗走过的路程，所建立过的教会就在那里。我这边红色那点就是雅典，他在雅典里面就看到这个事情。这个地图对我们来讲可能是比较书本上面的地图，但是呢，如果我们读新约的时候呢，就看到这是基督的福音，就从那边，从耶路撒冷那边往东、往西北，然后呢，本来要继续往东走，但是圣灵要禁止保罗往东走、往东北走，要他往西南走，就去到欧洲的地方。保罗就用这样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在前面几章《使徒行传》里面讲几章，就讲到在这个腓立比，保罗把一个给鬼附的使女救过来，那个鬼附着那个使女。但是保罗把他赶出来，然后保罗去到帖撒罗尼迦，这些好像是很什么很陌生的名字，但是在2000年前是这个名字，现在还是这个名字。在帖撒罗尼迦，有人要把保罗抓，要把他打，是要逼迫，然后保罗就马上要离开，然后他去到利比亚，比利亚，比利亚就比较好。那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对福音很有反应，很好。但是去了，但是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呢，知道保罗去到这个比利亚呢，他就追过来要抓保罗，要杀保罗。保罗马上就要离开，跑去雅典，就是这个城，就是他要去的地方。里面讲过有两个特别的名词，这个叫以比古罗 （Epicurean）。跟那个斯多亚，这两个是哲学家，他们希腊的文化里面跟我们中国一样，他们是对神不清楚的。我们中国比较天地主宰，但是神的概念不清楚，所以呢，他们对这个神的概念不清楚。这个以比古罗，英文其他的 哲学师把它翻译作伊壁鸠鲁啊，伊壁鸠鲁人，他们相信宇宙中这些都是存在，这些都是灵啊，没有俘获这一回事。他们相信有神奇，但是这神奇跟人没有关系。他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享乐，追求欢乐。这斯多亚派就是讲到宿命论，就是命中注定，你要这样，你就不能改变什么。啊，这讲到泛神论，什么叫泛神论？所有都是神，所以希腊人很多的神，很多的神明。讲到没有复活，没有复活。保罗一个希伯来人来到这个雅典文明的地方，他能够面对老百姓，街市上的普通跟他讲福音，讲基督耶稣，但是当时的他们的掌权那些人，请保罗去到一个叫亚勒巴谷的山这个地方去跟他答辩，问保罗，保罗就回答他。这些是什么仪式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保罗的信仰里面，独一神是最重要，同时有复活，同时有永生。但是希腊人不懂这一点，奇怪一点。现在你上网上去查一查，希腊人信什么宗教？希腊人是信东正教，东正教就是基督教。东正教里面，他们为什么用东正教呢？因为他们说他们是使徒建立的教会，他们的意思是，所以呢，东正教跟我们啊、这个 evangelical， 我们这福音派的都是基督教，但是他们的信仰就比较，我们经过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比较理性，同时比较能够回到圣经，清清楚楚，就圣经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去信。所以保罗去到那个雅典的时候，给他们抓去那个山上，跟他谈这些事情。希腊是欧洲文化的摇篮，发祥地。到时候已经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都是很有名的哲学家。有人就讲，在希腊你要找一个神，要比找一个人更容易。这满街都是神，不同的神，很多的神明。保罗看到这种，因为他在希伯来人那个背景长大，独一神的怎么那么多神？以前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假神，但是来到希腊，他感觉到非常着急，为他这些人感觉很着急，与他辩论。这些都是希腊的神庙啊，这些地方希腊的神。如果我们稍微读过一点点西洋的神话，我们可以知道那些神话里面那些神，希腊的神是很邪恶的，要比人的道德更差的。如果从长久在这种情况底下，一个人的信仰、一个人的心、一个人的生活道德观念会怎么样？一定是很差。所以保罗有一种冲动，有一种感动，他要去告诉这些人，这些是不对的。希腊那么多神，他还以为不够，还在一个地方写一个未知之神，未认识之神，还留一个位置给那个他们还不懂的神。保罗就从这一点做福音的介绍。保罗讲到几点是他要讲的，讲福音的内容就是：神是创造主，神是赐生命的主，神是我们的生活存留是神给的，我们的生命能够有，能够生存下去是神给我们的，这就是基督教里面信仰的中心。神是我们的天父，神是具有拥有的。希腊人的神是想出来的，但是神是具有拥有的，并非受造的。神是永恒生命的，神是复活的，基督耶稣复活的，因为基督耶稣代死。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希腊就传着这个福音，虽然当时只有两三个人信主，但是现在我们看 希腊90%的希腊人是信东正教，啊，东正教，所以在基督教能够把欧洲的文明突然之间改到比较接近基督耶稣的救恩，这是保罗的宣教的旅程。啊，雅典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我们加拿大，我们多伦多也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城市。看起来我们好像平静，加拿大很好，生活很好，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可能看到现在的加拿大已经慢慢比不上我们最初移民那段时间那种情况，因为现在很多的东西在发生，很多东西在发生，这些东西发生就是跟加拿大本来立国那个原意有一点歪曲，所以我们在加拿大也是面对一个危机，我们基督徒也是面对这个大的危机。这个多元文化是什么意思呢？多元主义是什么？什么都可以的。多元主义是没有最高的价值的，多元主义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就是没有公认的真理的。我隔壁那个先生，他是比我早大概早20-30年来加拿大，他是英国人，他感觉到现在政府很多都改变。我们隔壁在路上看，我们看到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的人来到加拿大，这是好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个自由国家，可以自由来到这里。但是呢，多元主义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开放，接纳不同的宗教思想，接纳不同的立场，不可坚持基督教信仰。我们自己不坚持我们那个信仰，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社区都已经给信仰有问题，好像希腊里面那些人那些思想撑死我们，是宽容忍耐，这是很好的，是对立的，没有绝对的真理的。一个民族、文化、宗教都有真理，真理是相对而非绝对的。但是这些并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东西。圣经所讲的其实是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不能好好去分辨，好好去持守我们的信仰，圣经里面的绝对真理我们不能持守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去面对这个变动的世界。我想我们婴儿潮这一代，我是婴儿潮的第一代，最早那一批的人。我在中国出生，2岁就去了香港，然后在香港长大，然后在台湾读书等等，在享受婴儿潮给我们很好的背景环境，得到很好的，在小学开始在教会里面长大，我们的信仰根基比较稳。但是想到现在这些孩子会怎么样呢？刚才坐在这边的孩子，我没有看他有几个，但感觉到有几个坐在这里，我没有看他们，但是我们感觉到他们是一般非常可爱、非常单纯、非常需要帮助的一些人。如果这孩子长大在这个好像雅典那种环境长大的孩子，他们永远是知道多神啊，那些神是很什么很邪恶的神，但是保罗把这个真理告诉他们。如果一个孩子、一个人，包括你我在内，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没有很好的圣经的基础，我们可能有问题。最近我跟一些我最初毕业的时候在一个学校中学教书，他们现在一起在 来到多伦多，我们在喝茶，全部是教书的，中学教书的，有香港大学、中文大学、美国、加拿大回去的基督教中学里面教书。后来我们做了去了不同的地方，前两个礼拜前我们坐着喝茶，有一个老师就这样说，现在我们教孩子不能说，不能说圣经这样讲你要这样做，他说不能，因为他们不接受，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基础。我就问一个问题，一个孩子一个人需要多少圣经的知识、圣经的了解，才能够帮助他有基本的能力去分辨善恶是非？一个人对圣经了解多少，才能够使他的生命走在正途当中？所以，但是我们都是没有答案，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这一个 Alpha 新时代，我们要怎么去帮助这些孩子？很多人都是是非不分的，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什么敬老、尊贤、谦让，这些观念很多人都没有的，现在孩子都没有的。强调平等、自由、挑战权威，这种人呢，就说比较为比较自我。我们做父母，教会要怎么去培养下一代呢？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大概是去年，应该是去年，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我去打篮球，我去打篮球的时候呢，最初是疫情一过，我就马上回去打球。当时整个篮球有两个篮球场，这两比这两个啊，我去的时候是没有几个人的，有一次我每天就在那边打球，一到五我去打球。突然之间有一天，有三个孩子跑进来。三个是十岁左右的孩子跑进来，他就有一个跑到我们前面来问我，你能不能够去那边打，把这个球场给我们三个打篮球。他用英文跟我讲，我说 What？ 我再问他一次，他清楚告诉我，你能不能离开这个球场去那边。我说你们只有三个人，你怎么可以用整个球场来打？ No， You go there。 他的爸爸在外面看见，他爸爸没有进来讲什么。我就好奇一样事情，怎么一个十岁的孩子可以要求这个老头子让出这个场给我去打球？三个十岁的孩子打一个，打二十分钟他已经很累了，他也不可能打了。但是他可以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我说 no， 不给。我就想这个可能是，我就问过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但是我感觉到可能有一点就是，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没有受到传统观念谦让。敬老这些观念，他们这个要求合理不合理？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给他？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年代的孩子可能要需要我们特别去留意。雅典那些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不明白，他们走了他们自己的路，但是我们的神是圣洁公义的，是有恩典的神。我在以前我在牧会的时候，大概十多年以前还在施加堡牧会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办公厅里面做事情，教会里面那个书记就过来告诉我， 礼堂里面有一个人跪在教堂前面，他在那边祷告，请我去看看他什么事情，因为他当时十多年前教会是比较容易开门的，现在可能就锁了，要进来就按铃才能够进。我就去到跟他谈，因为这个人是穆斯林人，他怎么样呢？他受了很大的伤害，很痛苦。他来到教堂里面，跪在教堂里面祷告。我就跟他谈，我就问他，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为你一起讲基督耶稣好不好？他说可以。我就后来我还把一本我自己很珍贵的英文圣经，因为英文圣经里面特别一点，就是把所有耶稣讲的话是用红的印出来的，我把这本书送给他，我跟他一起祷告啊。因为在穆斯林里面的信仰，穆斯林的信仰里面耶稣是他们的先知，所以我就用这一点跟他做一个切入点，透过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他谈福音。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个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要把你的信仰跟人分享的话，保罗当时用卫士之神这个方法去帮助雅典人认识神。我现在用这个耶稣基督是维教里面伊斯兰教里面那个先知帮助这个人，结果他能够解决他心里面的问题。我有在我最近的这几年的交往里面，我跟那些不同的人谈福音，斯科教的人谈福音，跟印度教的人谈福音教会有时候把一些礼物送给他们，在什么节期也跟他们一起去聚会，请他们吃东西。我最近还跟一个不丹人，知道是哪里吗？不丹就是在中国的西北左右就是喜马拉雅山一个小国，印度包围这个小国。他很好奇问我基督耶稣的道理，因为他可能以前没有机会去听这些道理。我想我们在这件事情，我们想一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那么大的何尝。刚才那个小孩子他们那么，我看其实他很可爱的，很可爱的，只是他那个要求有一点过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会不会也过分了？我会不会也过分？他问我，我不给，我可能我也是过分了。如果那个是我的孙女、我的孙子，我可能我就会给他，可能我用别的方法教导他怎么才好。就是给他打。如果我比较胸襟比较大一点，好吧，你先打。三个小孩子20分钟他已经很累了，但是如果他在那边慢慢打慢慢玩，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方法，我能不能跟他讲，哇，我们4个人打，2个1对，他可能说你太老了，你太大，你太高了，他们那么大概这个高个子。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一个神的儿女，如果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继续要把福音跟他们传扬，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改变我们自己的人。保罗他一个非常有信志的一个人，他做了很多的事情，传福音没有停断。他上次去宣教，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小亚细亚，然后去到澳洲，然后去到巴尔干半岛，然后去到希腊整个地中海一带传到那边去。当然希腊这些人他能够信耶稣，并不是保罗当时一个人工作，可能在2000年很多不同的人在那边做工作神的对一些人有恩典。我们讲到这个阿法这个世代，这个孩子12岁，这是2010年 开始出生的孩子，就是这个年代阿尔法年代，他们是什么公公婆婆最疼爱的一代，他们是比较少耐心，他们是看短片。我看我的孙女儿在家里的时候看那些 TikTok， 一个一个看，很多很多看啊，就是孩子在现在这个年代是非不分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长大，学校政治正确，很多事情不敢讲，不会讲。我就想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要用什么态度去栽培我们的下一代啊，这是我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阿法这个年代的孩子，他们是21世纪长大的一些人，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我就问我一个以前教书的同事，我是教文科的，我是教英文教中文做英文，我想教英文当时的教的方法到现在还是差不多，但是我估计教数学老师教的方法跟他们我们学的时代那个教数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读的什么乘数表，他们是不需要的。所以我就问那个老师，如果现在你没有教书20年30年，你回到教室里面，你能不能教就是现在的孩子的数学？我想一个很大的困难。文科的比较变得没有那么快，但是如果数学思想的方法运算的那个过程可能是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想到我们面对这新一代，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孩子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很多孩子小学跟爸爸妈妈去礼拜堂，中学还可以跟爸爸妈妈去礼拜堂，到大学毕业之后不跟爸爸妈妈去礼拜堂，能够去别的教会已经非常好了，有些根本上就不去礼拜堂。我想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心痛的一件事情。如果他去别的教会没问题，但是他如果不去，但是另外的角度，他们可能的心里面还有神，他有痛苦的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回来。但是我们要想想到我们现在的时候面对这新的一代，我们要怎么样去鼓励我们自己，怎么去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怎么去努力，要学一学保罗那种心里面着急的心情，与雅典人分享福音。他有这个经文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鼓励，我们能不能读这个经文，罗马书1:16，准备开始。对，我不以福音为耻。其实我们能够听福音享受福音，怎么以福音为耻呢？不可能维持，它是我们的恩，福音是恩典，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能够把教会团结起来，把弟兄姐妹拉过来，把那些在外面的人拉进来，福音是人所需要的，我不以福音为耻，神的大能，这一点我们再读吧，准备开始。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存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听你们唱诗歌，我听祷告的时候都听到很多很多，我们在面对这个年代，我们要怎么去继续努力。这个教会是神的，我们蒙恩在这里享受神的恩典，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继续努力。我想我们继续去加油。 这里有一首诗歌今天不能唱了，但是你在网上一找可能很容易找到。你们唱过吗？这首歌，这首歌比较对我们老基督徒来讲完全是没问题。你们听过吗？听过唱过的举手看看。啊，只有牧师啊师母啊。好，我没有给你们准备，有没有师母不舒服，否则请他上来唱，但是他有一点不舒服不方便。好，你今天回去你上网走一走，这首歌非常好。好，我知我所信的是谁啊，我们一起读那个歌词好不好？准备开始。就是何以上主恩惠，待我如此丰饶，不堪如我一蒙选召，主恩何等奇妙。第二节，不知何以因信得救，此恩向我成就，不知何以一信主化，满心平安无忧，不知何有圣灵感动，使人自觉无畏，由圣经中显明耶稣，人人信靠救主。第四节，不知明日将遇何事，前途或顺或逆，但主慈爱永不改易，主必抚养到底。第五节，不知我主何时再临，如何与主相逢，或将经过死荫幽谷，或遇主于空中。那副歌非常好的啊，我特别把那个一句我特别感觉好的用红的打出来，我们读读。唯我深知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主能保守我交付与主的，并主托我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主已经把福音托付我们了，福音能够帮助很多人，改变整个世界。如果没有基督的福音，我们还是在那个迷茫当中，希腊人还在那个多神的里面。啊，这首歌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祷告。求天父施恩怜悯，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是什么的时代。我们已经蒙受你的恩典，过去我们在人生的路程里面你帮助我们，我们现在老到这个年纪，我们看到前面的日子，孩子们的需要，年轻人的需要，福音的需要，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混乱、这个不公义的时代、这个痛苦的年代，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你的道路上我们继续努力，把生命堂交在基督生命堂交在你的手中，求你赐福，求你使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